行动的时候，马上的行动呢，第一个人就开始怎样，有了罪的重担。所谓罪的重担是什么？神说，因为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，你们开始要自己来生活，你们自己要劳累，要来辛苦，才能够给你吃饱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罪的一个重担，一个刑罚。第二个刑罚是什么？是罪的辖制。罪呢，有一个捆绑在你身上，所以呢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无论你到哪里，罪就伏在你的面前，伏在你的门前。罪就好像吼叫的狮子，它等着要吞噬你们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罪的刑罚产生了一个罪的重担，一个罪的权势在你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呢就堕入在这个罪当中。因为呢，在罗马书里面讲什么？一个人犯罪，使这个罪呢就入了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罪的权势底下，在这个世界罪的权势底下，那么我们在生活。那么因为这样子呢，有第三个结果是什么？我们就被逐出伊甸。所以你发现，第一个我们有了重担，第二个我们有了罪的辖制，第三个神把我们逐出伊甸园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神跟罪是不能够在一起的。所以逐出伊甸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什么？神不能够跟我们在一起，神就说我必须要离开你，我不能够跟你在一起。好，但是你会发现，虽然我们被逐出伊甸园，虽然我们堕落了，但是好像神并没有放弃，就好像宇宙仍然实际仍然是更难预断，宇宙仍然如此的有定律。我们一样享受从神而来的各样的丰盛供应，实际上神仍然继续来维持这个宇宙。神没有说我创造宇宙之后呢，宇宙就是他了，没有，整个宇宙的运转，神说仍然是以我来托住。你就发现，原来神不但托住宇宙，原来对我们人类呢，他并没有放弃。于是呢，他有一个计划，他这个计划是什么？如何要把我们从最终中拯救回来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回到当时他创造我们，当时在伊甸园当中他创造我们心里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、非常重要的重点。所以呢，神就透过什么？透过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整个过程呢，来告诉我们他如何来拯救我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经文是看到神要如何呢拯救埃及人，但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当中，从人类实际监狱的过程当中，神借助神跟人类的历史，让我们看见那以后将来神要如何在属灵生命如何来拯救我们。所以当六章第二节的时候呢，开始呢他就说，第二节他说神小女王说，我们从西说我是真理的。第三节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人和你基督的名耶和华共为神知道，我与他们坚定说明，因为要把他们从基督的迦南地引赐给他们。好，神好像在什么？好像是在自己的介绍，对不对？神要引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，那么摩西问他的时候，神怎么说？神说，请你记住，我是神。第一个，他说我要坚定我所立的约。这所立的约是什么？是他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亚伯拉罕是他跟神所立的约，以撒跟雅各也都有跟神所立的约。但是以撒跟雅各是亚伯拉罕后所拣选的那一条后裔，所以呢，就要从那一条线出来，所以才会说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。好，当我们知道这样之后呢，他说我要坚定我的约。第一个，他是有信实的。他说为什么我要坚定我的约？因为我是全能的神。所以各位注意，他要坚定他的约，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？建立在神是全能的基础上。所以他说我是那位全能的，所以 我们之于我们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是谁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对不对？他们未曾知道，为什么？未曾知道，他们当然知道，他们当然知道神的名叫做耶和华，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神的名真正所含、所代表的那个神奇的意义，所代表的那个神的属性，他们不知道。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然后带领他们出来，走到了埃及，然后呢，这整个过程他们一边，可是他们不知道他是因为那一位信实守约的神，那一位全能的神，甚至在出来第三十四章的五到六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五到六节呢，那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他就宣告他自己的名说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先发怒，先有丰盛的慈爱，神慈，一切也会千万人中慈爱圣灵，最愿意过半罪恶，万物有罪，有罪，对这样的罪，已经叫神慈爱。所以，除了他的权柄之外，除了神的信实之外，神说：我还是那一位慈爱的神，我还是那一位恩典的神，我还是那一位公义的神。”神当他宣告他们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们以前不知道呢？因为从旷野从出来之后，神才开始宣告他们的属性，他们的他的属性。所以当他跟他们说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当然不知道，因为这个时候神在启示，神的启示总是渐进的。神就说启示说，第一个，我是那一位信实的神；第二个，我是那一位全能的神；第三个。那个慈爱恩典，而且蛮有怜悯的神，而且是有公义的神。所以整约的建立呢，要建立在这几个部分上：第一个，他的全能；第二个，他的信实；第三个，他的慈爱、他的恩典。这些呢，是神说我没有知道，我就是那位神。所以当他们知道，当他们神把这样的信息告诉摩西的时候呢？叫摩西跟他去跟埃及人讲的时候呢，那摩西呢，接着怎么说呢？他说第六节，所以呢，你们要对以色列人怎么说？啊，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他说，不要用生出来的榜样刑罚埃及人，然后救助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奴仆，不要用你们为我的百姓，不要我的神，你们要知道，我知道是你们的神。就你脱离埃及重担的，好。所以，当神开始要拯救他们的时候呢，就跟他们讲说：“你们要知道我是神。”神先说了知道我是神。第二个呢，他就跟你讲说：“你要去跟他们讲，说我自己是什么样的神要来拯救你，是我自己。他我自己要来拯救你，怎么拯救呢？第一个，我要让你脱离重担。”因为为什么重担？他们的生活的重担。这个生活重担，当时呢，埃及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在埃及底下，他们要做了很多的苦工。他们为了要建造一个两个城啊，一个东，一个南塞，他们叫做清货城，把这个货物积在很多地方叫清货城。为了要建这两个城呢，他们要他们背很多做很多的砖，然后呢，背很多的劳苦重担。因为呢，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埃及人怕到想说这个人口越来越多以后呢，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麻烦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苦待他们，而且是甚至讲是非常艰辛的苦待他们。所以他们呢，他们这个重担就非常非常大。所以神说，我要让他们脱离这些东西。他们，你会发现呢，其实他们当时呢。在埃及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金字塔，当时呢就有人讲说，会不会是金字塔呢是以色列人所盖的？那当然，这里没有经过金证史，也没有人敢讲到底是不是埃及人所盖的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实：人类最伟大的一些建筑物，人类最棒的一些建筑物呢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在建造自己的坟墓。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这些很伟大的建筑，其实都是在建造自己的坟墓。原来在世上的 所以当他们受这个苦痛的时候呢，第二个他们面临的是什么？他们要面临死亡，因为呢，当时呢，如果有生出来是男生的，他们要被杀掉，因为呢，所有的埃及人都吩咐这些所有的寄生婆说，如果你知道是以色列人生出来是男的，就把他杀掉，他投到水里面或者杀掉。所以呢，他们就面临着种族的灭亡，种族的灭亡。所以当时呢，这个神说不要脱离。脱离从什么？从他们的重担当中要脱离出来。第二个，不要脱离出来，第二个不要使他们成为，就不再成为埃及人的奴隶。也就是呢，要从罪的学习当中，从埃及的学习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。所以第一个是重担，第二个是权势，第三个，神说为什么拯救呢？我要用大能的膀臂来拯救你。所以呢，在在第七节的时候，在第六节一起，在第七节，到第六节，所以你要对这人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生命的膀臂，重重刑罚埃及人，就是你不以他们重担，不做他们苦工。”所以怎么拯救呢？用神用他伸出的手臂审判埃及人，所以就会把他们拯救出来。拯救出来之后呢，要进入到哪里？神说我预备一个永生地方让你进。这个永生地方呢，不仅是永生方，当时呢只是一个他应许的迦南印记，说我要带你到一个迦南的印记，在那里呢，你们可以得安息，在那里呢，你们不必再做他们奴仆。你们不用再背负重担，你们要什么？要成为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的神，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要恢复。所以从创世纪，你会发现神运用埃及出埃及记的这个方式呢，似乎在讲创世纪当时他们所被逼的，要在出埃及记当中用这样的历史呢，来成就神如何的拯救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跨出另外一步，跨出另外一步是什么？我们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同样的，他来做的时候，他开始这三年半以后呢，他先说嘛，先说我是谁？他跟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光，我就是泉水，我就是起初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那最初的，我也是那最后的，我是从古到今永远都不变的，我是实在今在永在的神。对，你知道耶稣讲什么吗？他强调说，因为在没有亚当以前，我是那个我是耶稣是什么？我是我还跟外面，这就是当时旧约里面讲的那个我是，其实如果圣经真正的翻译，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前，我就是那个我是。所以人就到马斯洛他打死不是这样，因为耶稣基督自称就是那个我是。等于说，我要到世上来，我要来拯救世人。这是在三章十七节里面的，你看福音三章十七节里面讲的，我是拯救世人。所以当我们知道，我们把它想成一个原来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，他开始来的时候就说：“我就是那个光，我就是那个泉水。”因为光跟泉水，如果你用另一个观点去想象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动植物或者就是没有，你不能没有光，你大概能找不到水。也就是他在讲，他是那位生命的泉源，他是那位生命的本质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：“我是从起初到末后的，我是阿爸，我是妈，我从头到尾末了，我都是那位神，我是神。那神只是神的儿子，可是神就对，神只是神那是神。所以说，当我们想象说神耶稣基督来之后，我就可以知道说，原来耶稣基督一开始跟神一样，跟耶和华神一样，告诉他们。我就是那一位信实守约，我就是那一位慈爱的主，我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。 当基督说完这些的时候呢，就跟他们讲说：“我是那广的门，你是我真的天哪，你才能够进得了真的。我是道路真的真理，你要记得我，你才能够到哪里去。”这是唯一的一条圣经，唯一的一条圣经。所以耶稣基督说明了我是不知道呢，我们看耶稣基督到底怎么拯救我？所以耶稣基督说：“我要拯救你，把你们的重担放掉。”各位，我让你想一下，如果埃及是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把你们从世界当中拯救出来，使你们脱去这些世界给你们的重担，我要偿还你们的罪债。各位，我们都看不见，被很多人拿到拉口罩，可能有人觉得我真的有罪，我就要问你。如果圣经从神观点来讲，我说为什么知道你有罪呢？因为当我们看见宇宙万物如此的美妙，当我们看见整个生命、整个人类如此之奇妙的时候，然后你再说我不相信这位神，我不敬拜这位神，然后他还供应你，他还满足你这些需要，结果你仍然不相信，你仍然敬拜这位神，岂不是很有罪吗？好，如果从人的观点，我告诉各位，从你出生到你死亡为止，你有没有一件事情你该做的，结果呢，你没有去做？从你出生到你死亡为止，你有没有一件事情你不该做的，结果你去做？只要有一件事情，你就犯了罪。该做的你没有做，不该做的你去做。这我们人生太多太多了。其实不是说我们在讲罪，如果你看所有很多，我举个例子，你用佛教来讲，佛教讲的是什么？地藏。佛教讲地藏，他们说他们心、他们口、他们身，如果是犯到别人，他们就有了业障。他们业障来源哪里？可能是前世来的，可能是今生来的。这今生他们有业障，他们要前世的业障，对不对？都是因为那个业障吗？这是佛教的转法，所以他们其实也承认那个罪行跟那个罪性一样，因为那个罪性嘛是与生带来的，但是他们认为是前生的结果。我们认为是那个是本来神造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被神。就是他们认为是前世所带来的，所以他们有业障，所以他们有罪行之外，罪性之外，他们有罪行，因为在今生所犯的罪呢，他们都有罪行，所以他们也有业障，只是他们用什么样来补这个业障呢？他们叫行功德，对不对？做善事。那行功德做善事，就是能够救人吗？各位，你打死一个人，你用你可以用救一个人来补吗？没有道理。你打死一个人，你救死一个人没用。你就是要打死那个人，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去救别人吗？那绝对不能够善恶绝对不能够相抵吗？好，所以我在这里呢，不是说在强调说做善人不好，只是呢，在神国里面呢，没有善人恶人。在神国里面呢，是有义的跟不义的。在神国里面呢，你在世界上呢，你做得再好呢，你也是个好的罪人。你做得再棒呢，做得再好，你也是个最棒的罪人。因为神国是有义的跟不义的，没有善人跟恶人。但是我强调说。神把普遍的恩典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因为神降服于好人，也降服于恶人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普遍的恩典，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良心，所以我们会去行善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行善呢，会是满足我们心里面良心的一个选择，所以我们愿意去行善，行善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普遍的恩典，让我们行善，以致。大家在这个社会当中，在整个国家当中，也能够生存更好一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 但是神特殊的恩典是什么？是要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免受的罪债，因着他是我们免受的刑罚，因着他我们不再被这些重担。好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神要让我们自由，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神说你们不用的，耶和华神说你们不用再做埃及的奴仆了，我们今天也不用再做罪的奴仆了，因为我们不用罪的奴仆，因为我们已经得了自由。这罪的奴仆是很好玩啊，有很多人的性格来讲说，哎，你们怎么呢？最麻烦了，等一下呢会喝酒，等一下会抽烟，等一下呢又会常常到礼拜天做礼拜，真是麻烦。他说什么自由？我们个人自由啊，那我们的自由到底在哪里？那当时呢，我曾经呢啊跟一个弟兄分享过，所以我们这个自由呢，如果我举个例子哈，举个例子。这个牧者呢，看这个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弟兄姐妹，这个弟兄呢，抽烟抽得非常严重。结果这个牧者过去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不敢接近他，因为他抽烟抽得非常严重，大家见他没有人用，只好请牧者过去。这个牧者过去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就坐在那边跟这个弟兄谈的时候，这个弟兄呢，就抽烟抽得很严重。这个牧者过去说：“哎，你来，他说我。”你干嘛？他们牧师讲说，他们有东西跟人说，这个假的，这样一个跟人说，这个牧师呢就说了，他们说了两口之后呢，就把这个东西吸掉。他说呢，我可以抽，我也可以不抽，请问你有办法不抽吗？你被那个烟捆绑住，你没有烟你就会死。我呢，我有烟，你有烟都好烟。请问谁是你？你以为你是我，我才真实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捆绑我们不晓，我们不会有这个真理，我们才真的知道，我们不能一起放，我们的神真的是从罪里面我们得到自由，得到自由。好，第三点呢，神说呢，我要拯救你，成为我的子民。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你成为我的子民呢？让你跟神之间恢复关系。什么方法？神说，同样的，我用我伸出来的双臂，伸出来的膀臂，用我审判世界的时候，当时耶和华是审判什么？当时耶和华神是审判埃及。那么耶稣基督是在审判世界的时候，他要用伸出他的双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他就把我们神从下的救主当中把我们赎回来，成为神自己的子民，建立了神的国度。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什么？成为他跟我们之间是神，是我们主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各位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得救在乎归于安息，对不对？安息人他们同时有个属实的地方，我们基督徒同时在神国里面，我们跟着神，我们可以有安息。所以得救在乎的是什么？你要恢复安息。什么道理？是要恢复安息。好，不感谢神啊，不感谢。好，那各位也许就想说，这些好像我们都听过了。这些呢，或许呢，我也都明白了。就是呢，我相信各位所说，其实呢，我多往前一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。这几个经文呢，到底呢，除了代表跟我们讲说神救赎的观念之外呢，还给我们一些基督徒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呢？我们看一下出来的第五章22-23。好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带着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见巴老奉我的名说话，他就不带着百姓，你人也没有拯救他。”原来在这事情里面，神跟摩西说：“你现在能到埃及那里去。”然后我去跟埃及的法老说：“我要把这个人带走，你让我把进走吧。”这埃及人讲说：“哦，你算老几？你越讲呢，我就越不带。” 越说越糟糕，越说越糟糕，他们越不带这些东西。我不知道在我们服侍的过程里面，甚至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，甚至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，或许你一直为着你的家庭祷告，或许你会一直为着你的另一半祷告，或者为着你的孩子，为着你的教会祷告，或者你自己祷告。在你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或许你一直都看不见那个成效，甚至你越祷告越糟糕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很伤心？所以在这里，摩西为什么会回头来呢？只问神说：“神啊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”所以这里提到很多的提醒，就在彼得前书的一章第十二节说：“你们虽然晓得这事，并且在你们里面有真道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这样做，是常常的提醒你，常常的提醒你，不要提醒你。”我们总以为神要救我们，神拯救我们是成了我们的主吗？然后呢，我们呢总以为神要救我们，然后我们就跟神祷告，我们就跟神祈求，似乎神就一定要回应，似乎神就一定要照顾我们的时间，照顾我们的方式来回应。所以神要提醒我们，一个请你记住，请你记住，在我们属灵过程当中，在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，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：第一个，请你记住他是谁，他是那位谁，他是那位全能的神，他是那位坚永远坚持他自己是十月的神，他是那位慈爱恩典的神，他是那位公义的神。请你记住他的事。第二个，请你记住他做过什么事。各位在座的，如果你已经受洗、重生得救的，你知道你已经重生得救了，你知道这是神的拣选，你知道这是神在你心里尽力所做的工作，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工作，神已经给你这么大的恩典、这么多的恩典，结果你现在还在执事。我们常常会这样，跟摩西一样。当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反而越来越苦的时候，摩西是神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神，你叫我去说的，神，你叫我祷告的。可是今天为什么今天的这些人还是变成这个样子？所以，请你记住第三点，第三点是神的应许是什么？神不是应许你的吗？我们的应许。是在信心当中，神说我的恩典要够你用吗？我们常常软弱，我们常常提到，可是这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。提醒我们是谁？他是谁？他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什么事？今天生命还在这里，有这么多人在这里聚会，有这么美好的场地，神做了多少事？如果你们还要有什么抱怨，我想真的是你们就亏欠了。摩西反过过来跟神说：“神的伟大，我希望当你反过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问自己，我们用的神伟大，问自己，神是谁？他做了什么事？他的应许在哪里？”所以很多人。我必须要讲，我们一个信仰真正的真理的人，从一开始的时候，当我讲创世纪的时候，那是神；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那是耶和华神的工作。到最后呢，当耶稣基督把他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是神的工作，那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，耶和华做了什么事情，在耶稣。让我们看见的救恩的成就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明了爱上这位神。耶稣基督的成就只是一个客观的条件，当一个客观的事实成为我们主观的条件的时候，主观的事实是透过圣灵，我们才能够跟他有关系。要不然，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所有的成就跟我们什么关系？ 是耶稣基督，是圣灵三位一体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们是三位一体，那你可能要好好的思想你的信仰到底有没有关照。我们感谢神，神在各方各面都让我们看见神创造、神的救赎，还有神的恩典，也是我们能够亲近那一位真正三位一体的神，是我们永远都能相信神。如此祷告，跟我们谢谢你说，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。但是主，你用你大能的恩典，主，你用你奇妙的恩典，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来显明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主，你要用你的恩典，让我们除去所有不敬虔的，让我们在真正能够自守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公义，让我们真正能够自敬虔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个世界一个盼望主在我们的心，在主名当中，主，我们知道主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，那个盼望是没有罪的盼望，那个盼望是我们永恒的盼望，那个盼望是我们能够使别人都能够来到主面前的盼望，是永远永远在主里面我们享受跟主同在的盼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就把生命堂交在主的手中，愿主你来使用生命堂，愿主你来赐福生命堂，成为万人拯救的地方，成为多人得到福音的地方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所以我们在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